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分享之前，我们一同先来读第六章的经文。我们来读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坍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这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跟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感恩，因为你保守我们直到今日，有三年的时间，你的恩典特别的在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来扶持我们。那今天我们众人一同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无论我们身处在哪里，无论我们的境况如何，我们要来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也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更加的刚强，使我们愿意乐意来跟从你。愿你的名被高举，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圣经讲到的经文呢，是约书亚记的第六章。这一章呢，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渡过约旦之后，渡过约旦河之后，在迦南地上的第一场战役，就是攻取耶利哥城。这场战役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乎到以色列人占领迦南的信心和上帝应许的实现。当然我想在今天整个户外三周年的时候也依然提醒我们，这里面可能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思想去学习的功课。我们首先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一同分享。第一呢，就是在这场战争开始进行之前，其实战争的结果胜负对于约书亚来说已经是清楚的知晓了。虽然约书亚在真正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耶利哥城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 对于约书亚来说，他做的很多的准备呢，基本上都不是在军事层面的。他并没有带着以色列人先去砍伐了很多树木，建造了很多工程的器械，也没有去建造什么军事上的工事。他却在耶利哥城外呢，在攻城之前，在进行真正的军事行动之前，有一系列的信仰的活动。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先进行了先为出埃及的这一群新生代的以色列人，没有受过割礼的以色列人，先为他们行了割礼，然后又带领他们守逾越节。更为重要的是，在开始征战之前，约书亚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这一切都做完准备之后呢，他们就来到耶利哥城的面前。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耶利哥城的前面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他们面对呢不是严阵以待的战车兵马，他们没有看见耶利哥人都出城来迎战他们，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紧闭的城门和城墙。耶利哥城的城墙有多高呢？据考古的一个资料来说，大概有9米左右。而我们通过圣经里面在6章的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就看到虽然耶利哥城并没有派出军队在外面列阵和以色列人来对抗来打仗，但是他紧闭的城门就表明了耶利哥城对于耶和华上帝的对抗和拒绝的态度。耶利哥人最终他们选择对上帝的拒绝，他们没有像拉合那样选择了归附在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的权下。但同时呢，他们因为看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如同走干地一样，他们心里也有惧怕，所以呢，他们又不敢在外面列队来和以色列人征战，因此呢，把城门关起来，他们以为他们的城墙可以保护他们，他们就用一种躲在城池里面不出来迎敌，但用紧关城门的方式来表明他们跟以色列人之间这种敌对的态度。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该怎么去攻取耶利哥城呢？上帝对约书亚所说的就是，在攻取耶利哥城之前，先告诉了约书亚，耶利哥城包括耶利哥城的王和他城里面的大能的勇士，我都已经交给你了。也就是说，对于约书亚来讲，他在还不知道怎么去攻城之前，他先从上帝那儿得到的是一个一定能够攻取、一定能够得胜的保证。因为神说，这个城已经交在你手里了。还没有开始打仗的时候，还没有攻城的时候，结局就已经定了。上帝告诉他，告诉约书亚说，对方已经失败了。所以约书亚作为以色列人的军事领袖呢，他打这一仗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战争，他是在一个已经得到得胜保证的前提之下来打在迦南地的这第一场仗的。所以虽然城墙很高，虽然城门紧闭，虽然以色列人并没有攻城的器械，虽然他从上帝的应许当中可以知道耶利哥城里面并不是说全是老弱病残，耶利哥城里面也有大能的勇士，虽然这样，但上帝先告诉约书亚说他们已经败了。其实今天我们面对很多属灵征战的时候，这是我们也首先需要来学习的，那就是不管你从外面来看我们面对的环境多么的险恶，有多少的拦阻，有多少的困难，在人的角度去衡量的话，我们可能又不可能得胜，不管是教会还是我们个人，甚至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并没有什么充分的战争的准备。 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说，凡是神带领我们所打的仗，结果都是已经定了的。我们知道一个得胜的结果，并不是说通过力量的对比，并不是看我们心里我们非常的刚强，而单单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确定说，这是神所带领我们的征战。至于说神怎么带领我们去得胜，那个结果可能往往是一种出乎我们意料的方式显明出来的。所以征战得胜的第一关键，不是以色列有多少的器械军兵，不是他们内在里面的信心有多大的能力和刚强，而是他们首先要知道的是，这是不是神带领他们的征战，上帝有没有给他们话语的带领。如果有上帝清晰的带领，有上帝话语的临到，他们就能够有信心，就能够无所畏惧，就能够知道说，这场仗虽然看起来很难打，但是胜利却早就已经预定了。神告诉约书亚，他已经把这城和城里的勇士都交在约书亚手中之后，才告诉约书亚说，那怎么去攻打？怎么去攻打呢？上帝给了约书亚一个非常详细，但同时确实又是非常怪异的命令。上帝的命令就是让以色列所有的军兵，我们知道以色列军兵大概有60万，都要围绕这个城6天，一天一次，第7天的时候绕城7次。具体的方式就是7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带兵器的兵丁走在祭司的前面，不允许出声，一句话都不让说。什么时候约书亚说你们可以呼喊了，他们才能够呼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上帝的命令之下，以色列人进行的第一场战役是人类历史当中所有攻城战役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奇异的景象，那就是一个60万人左右的队伍围绕着一个城池在转圈，一声不吭，除了祭司吹角的声音，整个队伍悄无声息的行走，走完这一圈他们就回去休息，1连6天都是这样。所以上帝的命令在我们今天读来，可能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想来也是令人惊奇的，这看着不像是在打仗，但是这就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的攻城策略。是的，在第一场战役当中，上帝并没有跟以色列人说你们需要英勇无畏，在战前动员的时候跟他们讲要不怕流血不怕流汗，也没有告诉他们要做各样充分的军事器械的这些准备等等。上帝首先告诉以色列人说，这场仗你们必胜。第二告诉以色列人说，怎么打，你们就默然无声的绕城转圈就可以了。什么时候让你们喊叫，你们只要一喊，城就能破了。所以到了第7天的时候，以色列人绕城到第七天的第七次的时候，约书亚命令他们开始呼喊，他们一喊，以色列人发现城墙真的就轰然倒塌了。显然这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喊的声音大把城墙给震塌了，也不太可能说是因为刮了一阵大风给刮倒了，这是一个清楚显明在他们面前的上帝超然能力所做出来的神迹，是上帝的超然的能力让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而且我们也留意到，在整个攻城的过程当中丝毫没有提到耶利哥城里面人的反应是什么，也就是这场战役没有对于敌方的任何描述。当然我们可以说，圣经里面没有对他们的描述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描述，耶利哥城里面也悄无声音，在整个他们以色列人6天的围城过程里面他们没有什么反应，当然他们的心态上可能会很惊讶，我想耶利哥城的人也在关注到底以色列在城外干什么。当他们看到 他们以为这群走约旦河如同过干地一样的这个群体会攻城，甚至他们可能会考虑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会施展某种大能的手段，比如说把约旦河的水给引出来，来水淹他们的城池。但是六天的时间当中，他们除了看见以色列人绕圈之外，没有看到以色列人有任何攻城的行动，没有云梯，没有兵马，耶利哥人只看到了一队悄无声息的游行队伍。但他们呢，耶利哥人也什么都没做，所以你会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场景，就是以色列人在默默的绕圈，另一方也在无声的注视着。耶利哥城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趁机出来冲杀吗？我们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但他的确什么都没有做。我想摩西当年曾经说，因为耶和华大能的膀臂，惊恐恐惧临到了头地，所以他们就如同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上帝的百姓过去。所以在第七天绕城第七次以色列呼喊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因为以色列绕城的举动使得耶利哥城的人的恐惧都快要消失了，还是他们的心灵的恐惧积累到一个爆发点了，但是在第七天的时候，耶利哥城的人他们听见了呼喊声，同时也听到了城墙的倒塌声。他们和以色列人一同亲眼看见了上帝大能的作为在他们中间。好，然后以色列人就一拥而入，他们去执行上帝的命令。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未伤一兵一卒，就好像说是耶利哥城的那些人被惊呆了，就在那待着，就等在那儿，没有做任何的反抗，就任凭以色列人把他们给杀了。好，我们的问题在于说，上帝为什么要以绕城的方式来让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城呢？或者说绕城的这种方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为什么七天，前六天每天一次，第七天绕城七次呢？或者绕城十三圈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们知道七在圣经当中是一个表达完全意思的数字，绕城七天，第七天绕城七次，三个七放在这儿，表明的是以色列人对于上帝话语的完全顺服，表明的是只有完全的顺服才能够看到上帝话语的实现，只有完全的顺服才能够去经历上帝话语的真实。上帝给约书亚的应许是，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给你了。约书亚怎么去理解上帝这句话呢？或许可能他理解为，我们需要拿着武器冲锋陷阵，去一个城池一个城池的攻陷，这也是脚掌所踏之地。但是他可能从来就没有去想到过说，第一场战役上帝却是以一种绕城的方式，以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他，这也是脚掌踏地的一种方式。你只要是以信心在顺服当中，用脚把这城围绕，神就让这城墙倒塌。所以我想可能约书亚在城墙倒塌的那一刻就明白了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意思了，他就明白了什么叫你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所以脚掌所踏之地并非是意味着一定要拿着刀枪去冲锋，也不是意味着你随便走一圈就可以拿下，而是指你抬着约柜，拿着刀兵走在约柜的前面，重复七天，第七天的时候绕城七次，以一种完全顺服的脚掌踏在耶利哥城的外围的时候，以完全顺服的脚掌将耶利哥城围困起来的时候，神就让这城墙倒塌。当然这并不是说以色列所有的战役都是这样一个绕城的模式，绕城七天这种方法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攻取耶利哥城来说，上帝以绕城七天，第七天绕城七次的方式告诉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本质是什么，那就是 以色列人必须要以完全的信心来顺服，信而顺服就是耶利哥城征战得胜的本质，这也是所有跟随上帝侍奉上帝的方法和秘诀。从反面来说，任何的不顺从都会带来亏损，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以信心来顺服上帝，这就是他们能够经历了上帝的应许成为现实的方法。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色列人绕城的次数和以色列人呼喊城墙就倒塌，就知道这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呼喊城墙倒塌了，而唯独是因为上帝自己大能的工作。所以以色列人对于这场征战的参与，就在于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围绕着城，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面对这个城墙，就表明了他们的参与。但我们从希伯来书的经文可以看到，在新约当中特别把当年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这件事提出来，我们应该觉察到，其实以色列人的参与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表现。如果说我们听到上帝绕城的命令让人感觉惊奇的话，那么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顺服的行为也同样令我们今天来去思想。我们首先看约书亚的顺服的表现在哪儿。对于约书亚来说，这既是他对于整个围城的方式的指挥，另外也并不是他的指挥。其实在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之前，他已经将战争的指挥权给交出去了。如果说在第五章之前，约书亚见到那个手里拿刀的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之前，他可能还在想着说，我怎么来攻取耶利哥城。那么在本章我们就看到，其实约书亚在见到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攻城的指挥权完全的给交出去了。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看，约书亚他只是一个上帝命令的领受者、传递者和顺服者，而这恰恰就是一个完全符合上帝心意的属灵领袖的模样。所以属灵的领袖，上帝子民的领袖，必须是一个完全交出指挥权的领袖。只有一个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指挥和带领上帝子民的领袖，才是一个合格的属灵领袖。所以约书亚对于上帝子民的带领，或者说约书亚的信心和顺服的表现，在于他一字不差的把上帝的命令告诉上帝的子民，呼召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命令去行。虽然神的工程的命令去绕圈听起来是如此的不合常理，但是他依然忠实的去传递，并让以色列人照着去行，这就是约书亚的顺服。而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也很好的顺服了上帝借约书亚所讲的话。他们的顺服就表现在他们真的就默默的一圈又一圈的绕城去行。这在人看来会觉得很奇怪，甚至呢其实可能也有很多的危险。比如他们在绕城的过程当中，万一城里的人冲出来了怎么办？所以从一个属世的军事领袖来看，这已经不能算是来打仗了。但是以色列人却遵从了，他们听从了约书亚告诉他们的这不同寻常的战争的方法。虽然从常理来看绕城的方式是匪夷所思的，但他们却选择了顺从。所以以色列人的顺从表现在于，第一，他们没有质疑约书亚所提出来的攻城绕城的这种方式。这跟38年以前的上一代以色列人真的是有所不同。38年之前，当约书亚跟加勒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能怕那地上的民，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给我们了，我们可以上去得那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就马上想拿石头把这两人打死。而今天 以色列面对约书亚所提出来说，我们不必准备工程器械，不必有其他的策略，我们只要和祭司和约柜一同去围绕着城一天一次，第七天绕城七次就可以了。那以色列人听了就信了。第二呢，他们不但没有质疑约书亚所说的，他们就照着约书亚所说的一声不吭跟着约柜再走。到了第七天绕城完第七次的时候，约书亚让他们喊，他们就呼喊了。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约书亚为什么告他们不可以说话，可能绕城一天还好，绕城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等绕到第六天甚至是第七天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绕城的这些兵丁来说，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或许心里可能会有疑问，有疑问可能就会要说，就会跟周围的同伴说，这行吗？要绕到什么时候呢？但约书亚告诉他们不可以说话，所以他们可能或许会有疑问，如果真的是心里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有疑问，这都是正常的，但是他们所要做的是要在忍耐当中去顺服，这就是信心。所以攻占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攻占耶利哥城是他们在迦南地上的第一场战役，也是以色列人所攻取的第一座城。这次的战役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为以色列人在以后攻占迦南的其他城做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者这是一个他们当效仿的范例型的战役。但所谓的范例并不是说以后以色列人所有的攻城都必须要绕城13次，而是指说占领迦南地是属于耶和华的战争，不是靠着以色列人的力量，不是靠着刀兵，而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虽然在耶利哥城这个战役当中他们是用绕圈的方式，但实际上他们是靠着对于上帝的信心和顺从来得胜的。所以以色列必须要明白，所有他们所经历的战争都不是普通战争，都是神亲自参与的战争。所以第二，对于以色列来说，所有城市的占领都需要效法围绕耶利哥城这样的行为，那就是以信心来顺服上帝的命令。以色列的责任就是在战争当中去顺服神的命令就可以。所以耶利哥城整个攻取的过程，与其说是一个战争的过程，不如说这是一个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仪式。这个仪式就象征着所有征战的本质。虽然在以后所有的工程当中都不再用绕城的方式了，可能也需要冲锋，可能也需要有一些谋略，但环绕耶利哥城的内在，也就是透过绕耶利哥城的这种方式所表达出来的战争得胜的核心，那就是对于上帝完全的信心和顺从。那这不单是对于当时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人的战争，对于今天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基督徒的个人，在面对我们前面所需要去征战的，无论是拦阻还是缠累我们的，还是我们内在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征战得胜的秘诀就在深信在这场战役当中是神做主做王，神亲自参与并为我们征战的战争，因此结果都是一定的，神已经得胜。那我们的责任就是照着上帝的方式，照着上帝的话语的带领去信并且去行就可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感恩，是的主，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一切的仇敌，并且你也赐圣灵在我们心中， 你建立你的教会，并且带领你的教会，在一切的征战当中，我们的得胜都是从你而来的。虽然我们如此的卑微，如此的软弱，但主，你却是刚强的。不管我们前面面对的挑战，面对的环境如何的艰难，但主，我们却知道无人可以胜过你的能力。主啊，当年你带领以色列人如何的绕城，使城墙倒塌，今天你也带领你的教会依然坚持按照你的方式行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深信那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拦阻我们的那高而又大的各样的拦阻和城墙，也会同样的倒塌。主啊，求你照着当时你所赐给约书亚、赐给以色列人的那种信心和顺服，也赐给今天我们所有跟随你的人心里面。因此就使我们看到主你的应许、你的带领就在我们面前成为真实。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